办法把善恶大地变成我头脑里面的智慧，因为呢，善恶大地自在心外，身心之外。我只是借着因缘，然后呢，产生认识。所以呢，我们经常啊，在唯识里面呢，都说是只是缘影。缘影呢，讲白了是所缘影像。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把这个杯子变成我脑袋瓜里面的一颗种子，不会的。我们说熏，是借着因缘熏我的观念，熏我的心里面的种子像。那种子像呢，能够产生出一个类似杯子的观念，对不对？那个观念呢，是我们的识，那个识是这个像的所缘，对不对？缘入我的阿赖耶识当中所熏成的一个影像。为什么叫做影像？就像是镜子一样，它不是实物，它是映照在镜体当中的一个影像而已。所以我们的事是什么呢？我们的事是借着根镜为缘，用根去取镜，然后呢，在你的四心分别上面留存下来的所缘影像。所以呢，很多的佛教徒就会说啊，这叫做落屑的影子。我们老是把外界落屑在我们心地当中的影子当作是真实的，因为真实的外在一直不断的刹那灭去，又刹那新生，这个是外界的实相。那么这种实相呢，你根本没有办法用分别心来怎么样抓取啊，没办法用分别心抓取。你纵使用镜子，乃至于你用 V8 去把它拍下来， V8 拍下来的东西也还是影像，并非真实，对不对？并非真实。你拍下满汉全席，然后回家再把它看一遍，你会饱吗？不会饱嘛，它没有办法产生真实的作用嘛。而作用只留在当下，而当下会过去，不管当时吃的有多好或吃的有多饱，过了之后就会慢慢越来越饿，对不对？所以所谓曾经拥有，那是随之灭去。真的有的反而是无的记忆，你知道吗？留的久的反而是虚无的记忆。所以真正能够让我们造成思维以及造成情绪的东西是什么？落屑的影子，就是所缘的影像。我们把根本没有的所缘影像当作是有，真正有的可是却刹那灭去，没有办法真正拥有。你懂我的意思吗？真实实有的外在用过就已经灭去了，而且慢慢会消退，终归好像跟没有喝、没有吃、没有用一样。真实的东西是一定灭去，反而虚无的东西呢，会留得久久远远。懂意思吗？请问这个不叫颠倒是什么？本来其实用了就灭去，本来没事，这个就叫做本无一物，了无身心世界之相，因为根本留不下相。真实的实相是留不下来的，对不对？刹那生刹那灭，根本留不下，所以我说它无相，对不对？因为它不可能留下相，能够留得下来的相是什么？缘影而已嘛，落在心中你舍不掉的那个东西嘛，那个东西没有嘛，根本没有体嘛。可是我念念就分别，越分别越想它就越真实，你懂吗？所以你只要意念它越多，那个根本不存在的原因就会变成真实，乃至于它会操作操弄我们的思维，影响我们的情绪。于是我就怪，都是你害我心情不好，对不对？谁害你？人家有害你，只存在当时。他有一直在害你吗？你现在自杀的时候，他有在旁边害你吗？现在要决定你去跳楼的那个悲观的观念是什么？是谁生的？是我生的，对不对？依着我的身心，对不对？然后你假借什么？假借过去已经不存在于现在的很多落屑在心中的影子，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意念，他伤害过我，所以我应该要死给他看。他伤害过我，我要死给他看，啊、你死嘛？做力气啊，影响不下，根本影响不到他嘛。所以你会觉得很悲哀呢？ 我们自己创造出一个必然要如何的东西，可是却基于什么？基于已经灭去的影像。我们把影像当作真实，于是创造出不得不做，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决定。你看看这个决定不是太冤枉了？这个决定只不过是你对过去的现象做一个解释，然后你现在为这个解释做一个决定，这个决定到最后可能被证明是一场误会，可是你已经死掉了，再也没办法澄清误会，也没有办法因为是误会会所以才可以活得过来。所以你不管你做了一个会影响身心的决定，如果是基于这种误会来做决定的话，请问值得吗？值得吗？这就是为师要我们去思考的事情。这种假设齁，其实跟西洋哲学的怀疑论、知识论很像。不过他们不是经过修正的经验，他们是基于要去建构一个所谓的知识论，提出一个主张，然后用这种主张呢去辩证一些现象。可是佛法呢不是这样子，佛法不利一言啊，不利一物。他的如果说他有假设，他的假设就这一句本无一物，对不对？你从这个假设，这个假设有没有假设？其实没有假设，不来不待机啊，对不对？乃至于广西老和尚说不来不起，根本不待机。可是问题就是说立了名言之后就有事情了，就会有这样的问题一堆出来了。好，我们就姑且稍稍的分别哈，慢慢我们以后会多说很多。那么原始心境皆因无名不觉，好，这句话要稍微解释一下。记住哈，梵文跟我们中文之间的关系都有倒装句，都有倒装句。我们现在很容易看真谛三藏的《大乘起心论》，都有一念无名生三系，哦，很麻烦呢、啊。我们有一个念头，然后这个念头叫做无名啊，所以那个无名有个根本无名，对不对？有个最开始的那一念。那于是的这一念无名被称为生出一切染污万有的根本因，阿那西阿呢？这个无名叫做上帝，对不对？那请问一念无名生三系，有生无生？那这个三系相是无名生的，那无名谁生的？啊？如果佛法会讲第一因，我可以根本跟各位很郑重的讲到。这就不是佛法。佛法怎么会立一个不需要别人生的第一因，而他又可以胜出万法呢？所以为什么墨学不太喜欢用真谛三藏的翻译本？为什么要用十叉难陀的翻译本？是因为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谁喜欢大乘起心论，发现欢喜华严宗思想人特别喜欢大乘起心论，当然禅家也很喜欢大乘起心论。在宋朝那个时候啊，有个三家派，有个三外派，天台变成两宗啊，变成两派。那么主流派当然是三家派，三家派还是用妄心啊，妄心说啊，这个那个时候很奇怪，乃至于到后来的学问啊，做学术的人啊，把那个时候的三家派啊，把三家派呢认为叫做妄心派，乃至于妄心派是假设性恶。我说佛法有讲性恶或性善吗？佛法讲性是空性嘛？如果说有一手阿赖耶识，阿赖耶识也是无记性嘛？怎么会阿赖耶识的无记性会被讲成染污？我不太懂啊，我不太懂。不过我觉得学者就会去贴标签。现在我们学到的很多的佛法，都是因为学者贴了标签之后我们去学习的东西。何况佛法的梵文真正要怎么翻译才对，我们应该多比较几个版本的翻译之后再下结论不迟。真谛三藏的翻译是比较早的翻译，十叉难陀的翻译比较晚。好，我们不论真伪，但是呢翻译也不能够说是好或坏。因为我也不懂梵文，我也没去对照梵文，因为这个大乘起心论的梵文版现在也不存在了啊，因为不存在，乃至于藏文版也没有，所以它才会被人家怀疑是假的。好，我们也不论真假，因为这部论在咱们中国实在是太普遍了，普遍到我们不得不要去承认它的重要性。好，问题是如果它有主张，请问到底应该怎么去想这件事情？到底这世界是怎么有的？ 这个世界是不是无明突然生出三系，然后呢假借境界为缘再长出六出，于是呢才现出万有呢？生出的现象染物的 生出的上帝是不是无明？可是你看十三难陀的翻译是什么，我们等一下看它上面呢，十三难陀它翻译是什么啊？那个三系是怎么怎么样怎么样生出来的啊？我上面怎么写，各位念给我听。一于觉而有不觉，对不对？我们本来应该要了无身心世界之相，我们应该依于这个身心世界以为有，我们以为有吧，对不对？可是呢我们去了解看看，发觉它根本不成立有相的事实嘛，对不对？这就是依于觉而有不觉嘛。我们发现我们原本的认识有那个相，这个是错误的嘛，对不对？那请问这个认识必须有三个元素，第一个元素无明业，无明业重点不在无明那两个字上，而在业那个东西上面。业是什么？业就是我们的身业、语业、意业，就是借由三业的造作。讲一句白话，什么叫做业？业就是行为，我们现在的行为。你看看好，我们怎么去认识外在？你一定要睁开眼睛去看才会看到嘛，对不对？或者你闭着眼睛去想，你一定要用心去想才会想到嘛。那我们现在很多人不是这样说，我说眼睛闭着，我也没有去想，念头就跑来了。我们可以这样描述了，问题干嘛呢？于是瞪眼睛就会问我们了，如果说真有个东西跑来了，比如说像火一样，火如果用那个什么望那个放大镜去起火，请问那个火是从镜子生的呢，还是从太阳生的呢，还是从空气当中生的呢，还是从木头当中生的？那找了半天理论上都不成立，从哪里生嘛？每一样东西都不生，怎么可能凑起来会生呢？对不对？你细细去观察都知道，根本没有一个因缘可以生那个东西嘛。一粒沙子不会生那个东西，那两粒沙子就会生了。那我们了解，这其实背后楞严经本来的意思应该用般若的四因中观来看，它不立一个新的学说的，没有。佛法从头到尾，不管宗派学派再怎么灵力，他的学说根本也没有变过，根本也没有变过。随缘假立名相可能有很多门，可是讲白了都只是要启发我们的智慧而已。而这个智慧要干什么？了解一切相的空性，不是反而认为有，不是这个意思。所以呢十三难陀的解释就比较符合华严经的思想。他说如果是有，不是本来有，如果是无，不会有。所以有跟无其实只是我们的一种认识作用。你既然认为它有，它就是有，你既然认为它是无，它就是无，随你怎么样认识它就怎么样有或无。华严经的立场是这样的，因为它不破任何一法。华严经的思想是容摄一切，但是是叫我们什么？既然这一切都是我，我何必去执着呢？对不对？所以既然这一切都是我，你何必去假立我呢？他用这种善巧让我们去破我法二执。记住哈，华严宗他也是借着容摄一切法而不执着一切法来叫我们破我法二执的，目的还是叫我们要放下我执跟法执。跟唯识的目的，跟般若的目的，乃至于跟天台一心三观的目的一样，我们不要去看法门的差别，我们要去看目的是什么。所以华严宗、天台宗、唯识宗、般若，其实不管哪一个，包括禅宗在内，也都是要打掉最后去认识了无一物那个东西是什么。那东西还有一个什么？还有个名言的话，还要去浅，对不对？可是真的对实相而言，有名言可浅吗？有一法可立吗？去想想看，本来没有这些事情的嘛。可是这件事情要怎么了解呢？还是要假立法相，对不对？基由法相的思维跟观察，我们才有办法理解嘛。好，我们继续看下去。所以什么叫做无明不觉？其实是不觉自己的糊涂啊，要倒过来体会，其实是不觉我们的无明。 不觉无明，都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察觉自己的莫名其妙，自己不明白这件事情。我们一定在不明白的情况底下会去造业的。所以你看哈，三细相第一个是什么？我们在不明白的情况底下去造业。什么是造的业？他造的业是什么？造的业就是有能见跟所见，对不对？所以才立了后面两分嘛，合这三分谓之三细相。而三细相是怎么来的？依于觉，立不觉，生有三相，是这个觉不觉的相对待的关系当中，就依着这个觉与不觉的相对待而伴随着那个生啊，不是真正妈妈生孩子，那个生应该叫做伴随着三种现象，一个一定有造作的相，对不对？随着造作，这个造作可能善，可能遭苦，可能遭乐，对不对？那么纵使你遭的乐，遭来乐受了，可是乐受失去以后一样变苦嘛。所以佛才为我们讲四圣谛嘛，尤其讲苦谛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要去观察我们的受，毕竟是苦，对不对？好，如果本来遭来乐受，最后乐受变坏会变苦，如果遭来是苦受，苦受毕竟就是苦，对不对？所以就了解，不管遭来苦受，遭来乐受，你只要去造作，造作行就是苦。所以从苦苦、乐苦、行苦，就知道，哎呀，原来只要造作就一定是苦。可是，我们如果知道我们这样做会受苦，我们会造作吗？谁都不会。我们就是不知道这样造作会受苦，我们才会造作嘛。所以呢，这种造作相，这种业相，我们称之为叫做无明业相。其实有没有无明那个东西？无明是不是一个怪东西？是不是一个魔鬼？它有没有长两只脚？有没有獠牙？啊，无明有没有这么样的一个色相？不但无明没有，佛都没有这个相。所以我们说啊，无明跟本觉是一个相，不是两个相，是依于觉而有不觉啊。依于觉而有不觉，是说觉跟不觉根本就是一个相。什么相？一相所谓无相，般若经的说法。你不能去假想有一个无明，你不能供起一下谁的见啊？那供起无明有个无明，那供个真如有个真如，那两个就合生一个孩子，那个孩子还会生孩子。我请讲，你自己编八点档，八点档的戏有这种戏啦，对不对？从客厅跑出去会跑到海边，海边在你在客厅吗？琼瑶小说的本子哦，看多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不可思议业相会出现？我们学佛不能够依着名言创造想象力啊，那个佛法可以让你随便这样想象的嘛？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察觉自己不明白实相，所以无明不觉要解释成不觉自己的无明啊，所以我才去造作，因为造就就会受苦嘛。我们哪有一个人会是喜欢苦的？我们没有一个人喜欢苦的啦，我们不成佛都不喜欢苦啦，对不对？何况成了圣道的人根本不会去造作，根本不会去造作，对不对？他会去造作是为了带众生受苦，表演给大家看，会有，可是不会故意为了自己我所去造，去造这个东西受来有什么好处？一点好处也没有啊！我干嘛要去受？我干嘛？既然我不受，我干嘛去造作？所以就是因为自己不察觉这件事情，去造作了，造作了以后呢，就有一个能做的跟所做的，对不对？有个能见的，有个所见的，有个能受的，有个所受的东西。所以一切法，法是什么？法就是能所，法就是能所。而能所有没有？本来没有，怎么会有的？造作出来才有啊，对不对？杯子喝了会止渴，可是不喝会止渴吗？可是只要去喝水，就有个能喝水跟所喝水，对不对？所以造作这件事情就会有三个伴随而来，三个相，一个是造作相，就是无明业相。所以无明业相为什么？为什么叫做细相？细谓之不察觉，你没办法去察觉。你知道造作的会受苦，你就不会要了啊。那你知道不做，不做就根本也不发生，对不对？好，你造作了以后，你知道这是为众生受苦，所以我心不以为苦。那这样子你修菩萨行，你难行能行，这样也不生烦恼，那也不受，对不对？ 所以般若是什么？般若不是叫你不做而不受，是叫你做而不受，因做而成就世俗世间一切善法。这个情操了不起，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佛法不是叫你躲起来不理世间事，你看直播大师是怎么干事了？他知道课税不当，他出来向朝廷，他认识太后，他以为找太后可以解决这个事情，就没有想到他去找太后反而被抓起来，对不对？也表示直播大师他可能知道这件事情，也很可能不知道这件事情，对不对？表示他没有政治的警察那个警觉性，他或许他有这个警觉，可是他故意一定要这样子，他要抗争这件事情。就果然啊，真的在他死往生了以后呢，几年以后啊，皇帝也把矿产税呢废掉了。可是呢，绝对不是因为他一个老人家的努力，一定有好多人前仆后继为了抗税做了很多努力，所以呢不是单一一个因缘可以成就这些法的。好，我们继续看底下这句话哈。因为我们没办法察觉自己的莫名其妙呢，造作而立了能所之后呢，万法生起，这个叫做迷一心。那至于一心是什么？这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圆明妙心的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我估计这样说，所以呢，一心不是一个东西，一心只是一个代名词。这姑且哈，你们不要信我的话哈，但是先听我这样子啊，先听我这样说。这边所谓的一心，就是一真法界圆明妙心的简称啊。比如呢，我的名字呢叫做廖成林，但是你给我廖的呵，这意思是阿弟啊，所以所谓一心就是这个意思啊。因为本来前面就讲大纲是这个东西嘛，我不了解本来是一真法界圆明妙心，我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呢我呢就去造作了之后呢立了能所，对不对？造作能所，无名原形形原什么？是，请各位在旁边写无名原形形原是，无名业相就是无名原形，对不对？一旦造作了之后一定有能所，能所假立就谓之是。所以我是这样解释迷心而为是，是完全跟唯识的理论没有违背。可是他的方法需不需要唯识去这样解释？我觉得他可能寒山大师有他的意思哈。不过他既然要用大乘起信来抉择，我当然要讲跟唯识论合的法义嘛。这里我不接受一个一心的东西，因为唯识没有一心这个东西，唯识有一个阿赖耶识的东西，他没有一个一心的东西。除非你说一真法界圆明妙心等于阿赖耶识，可是问题是信中人不承认，大乘起信论也绝对不会承认一心等于阿赖耶识。我们往后看就知道了，下个礼拜我们才会读到这部分。他说啊，唯识变起，变起这两个字也要跟各位解释啊。很多不会解释的人说变起就像魔幻事一样，套就关逮鸡。如果这种事情水火风最后合成为一个魔鬼，有没有出来？没有出来，怎么可能依着名言，对不对？或者依着单一单元，或者多因多缘？因为到底一件法相要成立需要多少因缘，老实讲我们不清楚，对不对？我们只能尽量凑到很像而已。所以唯识只讲相似，不讲一样。唯识只讲相似，我们把两者前后很像的东西当作是一件事情在改变。所以这个的变是指改变，起是指缘起。因为我的五蕴介入造作了以后，我去改变原本无生缘起性空的法界性。缘起，既然缘起，缘起有没有主人？缘起是没有人做主才叫缘起啊，知道吗？如果这件事情不是缘起的，它会生吗？不会生。所以这边要破两件事情，第一个缘起无主，第二个缘起不生，这两件事情一定要搞清楚。无主所以说无我，不生所以说无法。所以佛法搞半天，所有的宗派跟学派就是要破我法二字，就是要破我法二字，搞清楚这个无我无我所的实相， 一定要认清楚这件事情。但是呢，当你四心分别假立能所以后，对不对？你就有能造所造啦。既然有能造所造，就会去产生一些因缘被它怎么样改变了，对不对？原本水就是向下流，对不对？可是呢，我们一定要伸一个水管跑到水那个地方去，然后呢加一个pump去抽抽抽，或者乃至于呢三峡呢被立一个大坝，对不对？把水断掉阻隔在那边，然后形成呢地面的向的改变。所以人啊，人五蕴，因为呢为了要顺从自己的五蕴，我觉得这个环境不合我的需要，我就去改变它，对不对？改变本来无声的缘起自然的现象，让它怎么样升起很多奇奇怪怪的差别。我认为这样子我比较舒服，他认为这样比较舒服，于是呢在分别之后就产生冲突，对不对？冲突之后呢就必须要调和，调和之后就产生政治，对不对？政治需要有后盾，需要有经济。你看看我们现在很多世间的学问是不是就是这样，就这样子一直不断的一个包裹一个，一个包裹一个，一个牵连一个，一个牵连一个。这个叫做变起，变起绝对不是无中生有，无中生有都还得要有个主人做主才可以。问题谁是主人？谁是这些自然万有现象背后的那个造世主？其他的宗教会假立一个上帝，他说这个上帝创造万物。佛法跟这一些宗教很不一样的体会，甚至他去把佛法里面的正量，对不对？依着文具施设出来，我们去体会。我们如果真的是失去体会，如果这个上帝，这个上帝，啊，是人的那个样子，对不对？可是问题，人的样子怎么变成神，对不对？所以他要去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创造一个我们不可见的天赋。然后呢，这个天赋有灵，那这个灵呢，又必须借着一个身为人身的天职。然后再创造这个三位一体的观念。老实讲，这种东西都是创造出来的名相。今天我有个人出来了，我说我是天父的儿子。我们为了要承认这个是天父所生的，于是我的妈妈必然要不怀孕生我，对不对？所以你说这是不是理论？因为这个理论没办法证明，连基督教自己都无法证明这件事情，所以呢，他就又创造一个理论。他说呢，真理是自明的，自明讲句白话一点，就是无声的，没有人生出这个道理，那本来就是这件事情，你不要去问为什么，他没有为什么，你就是信就对了。那很多佛教徒也有这样的现象，信就对了，可是问题信什么？佛法不是迷信，佛法每一件事情是可以体会，是可以真实思维，对不对？它绝对有智的背景，所以说唯识只是要去解决现象的迷惑，可是唯识一定要从唯识的这个阶段进一步到哪里去？到唯智的阶段去。他一定要想得通，而且不用在很高的玄学上想得通，他要在世俗地上就要能够想得通，要说得明白才可以。如果佛法没有办法在世间相上说得明白，解释得清楚的话，这一种信就叫做迷信。可是有人借由这个道路而成就，我就必须要先去相信，对不对？因为他真实走过这个道路，他成就了，所以我可以去相信一个成就者，相信一个成就者所说的话是他的正量。但是如果你根本没有任何依据，你自己也没有体会，你就去信，对吗？你这样信下去，终有一天你碰到因缘不恰当的时候，你心中起了怀疑，然后你就退转了，那这一辈子的修行是不是就冤枉了？所以佛法为什么叫我们一定要解行相应？你行门要在哪里？你一定要在那一门上面的道理要解得深刻才可以。解到什么地步？解到任何人家用什么话骗你不倒，驳你不倒，到这个地步才叫做信心真实的不退。所以这种啊不违背世俗地的圣义地，才是二地圆融的佛法。佛法如果在世间相上说不出一个明白的道理，那不是说法者自己不明白，那要不然就是这件事情是假的。 所以佛法要这么真实的去认同，不能够去囫囵吞枣。可是再喜欢谈玄论道的中国人就有这种习惯，不清楚也没有关系，对不对？对不对？反正连女娲我们都可以用神话创造出来补天呢，对不对？你想象看有一个人可以去补那个天吗？我们用现在的知识去看起来，天怎么补啊？啊，拜托，现在最好要拜一个神叫女娲，因为我们的两极已经有破洞，那个洞请他创造出很多的臭氧，然后去补补看呢、啊。所以我们后来会发现，女娲补天那个补的那个彩云呢、啊，七彩云原来是臭氧来着的。因为如果说虚空有体的话，虚空有体最外围能够隔离我们人体受害的东西是什么？是那个臭氧层。老实讲，这个学说是依什么立的？依着人的立场去立的，因为人没有办法承受过多的紫外线，所以他会把能够隔离紫外线的臭氧层称为叫做虚空，这个地球的最外层。那难道臭氧层外面那一层虚空就不叫做外围吗？那一层不是属于地球的一部分吗？请问地球要范畴有多大才叫地球？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立的一切知识，所安立的名相，都是依着人受不受用才界定这个地球有多大。乃至于现在我们说我们的领海有多大，是不是我们自己喊出来的？所以才要国际法来产生公约嘛。如果每个人都说我的海里20里，那我也可以立一个，我去那个澎湖立一个小岛，站在那个地方，我的海里100里，对不对？啊，有问题，你控制也掉，控制也没掉。所以啊，那个很多的国家的主义啊，不是什么叫国家？国家要有武力，你没有武力维持你那个地盘，你有国家，公共你啊，就得命呢，这叫。争了半死干什么？你看怎么了？我在说什么吗？为此便取见相二分，故见为心，相为境啊。这个所谓的见相啊，无明业，业就是造作，对不对？造作一定要有能所，所以呢，无明业其实它不是三个，是无明业那个业就是形象，对不对？有造作，那个造作一定要有个能造作，也有所造作的。那只有能造作的不构成业嘛，对不对？我只是想想而已，哪有那真正做了什么事吗？没有。一个业一定要有个能做的跟所做的啊，所以我们平常都把它变成三个，其实不对，其实是无明业加上能跟所，对不对？能见跟所见啊，能见所见。接着下来之后呢，那能见是什么？能见我们说是心，所见的我们说是相，也叫做境，对不对？于是呢就变成这个两个了，对吧？是不是三细相都出来了？好，所以呢，是其实就是能所，对不对？然后再给它分别两个名称，见为心，相为境，对不对？有心有境，谓之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是可以分成两个名称。所以老实讲，名相都是。像老子所说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就是安呢。不来摩耶的代际，本无一物。然后呢，生出一个造作，那个造作又不察觉，一察觉了之后就是事，对不对？不察觉叫做无明，能察觉叫做事。那无明跟事中间是什么？是一个造作，对不对？我如果知道造作会受苦，我不会造作，就是因为不知道会受苦，所以我才莫名其妙造作。造作一发现，那已经是发现，那就是事，对不对？事了之后呢，就有见相二分啊，见分就是心，相分就是境，其实就是三细相的后面两个，所以一造作后两者统称为事，对不对？那么分别说，一个就是能，一个就是所，一个就是见，一个就是相，一个就是心，一个就是境，就是这么回事。所以佛法老实讲，他不是在玩文字游戏，他其实一个文字都没有，对不对？所有的文字你慢慢去归纳归属了以后，发觉他什么都不生，对不对？有生者是因为我们有烦恼，依着烦恼不觉的缘故，所以才为了让你能够去破迷起悟，勉强才安立法相， 让你循着这个次第去搞清楚，在一切未生之前，你的本来面目是什么？这东西还要猜吗？根本连参都不要称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无字，连无也没有嘛。那个无只是要无一切东西，包括这个字也要遣除而已，对不对？所以乃至有很多禅家也参一个无字也可以啊。参那个无字不是那个无是什么意思，而在那个无没有造作之前是什么？所以呢，禅宗要参的是话头，参的是无声，对不对？让你的心地确实住不住，这个智慧就是般若啊。啊，般若都要参半天干什么？般若经公告很多，跟你讲一切法就是无声，对不对？道理已经很明白，问题不是你去参究它的义理，问题是你怎么在生活当中实践，才能够做到住一切法，而不受一切法的系缚，这个才是修行的真功夫，对不对？所以需要悟吗？需要修？需要证吗？这些东西根本不需要，可是却要在生活的实践上去证明。那个证不是去知道而已，是要去证明。用怎么去证明？用你的身与意在世间的生活作息上面去证明你不受苦，这样才有办法去表现你真正通达无声的道理。无声的道理你说的如何高妙，花多少时间去面壁参，对不对？你说出好美好美的诗句，也不过就是创造文学作品而已。请问佛法需要你创造这么多文学作品？对，你可以庄严文字般若的法堂，但是请问参禅只是为了要写诗记吗？参禅是不是叫你在生活上不起烦恼，乃至于不触恼众生？你更甚而的，你愿意发个大愿，代众生受苦，你发得出来发不出来？发得出来要做得到才可以，这些事情都要真正做，而要做得到，而自己又不受苦，对不对？不随着这个业而再去造业，做过就当作没发生，做过就当作没发生，这是修养的功夫啊。修的功夫一定要从实践当中去证明，不是只是去理解或说得出一堆漂亮的话就表示我开悟了。开悟不能够只是这样证明而已。所以呢，他说啊，本来缘成分别好丑取舍，就是我们心造业的相而已。可是呢，净缘有好丑佛，净缘能取舍佛，没有办法有好丑，也不是取舍故得或不得，对不对？不是你去分别所以它有美或丑，净缘无好丑，也不是取舍能得或失，得失也不能立，对不对？好丑也不能分，所以在谓之不可说不可分别嘛。真如是什么？真如其实只是这个现象的名称而已，它其实什么都不是。真如不是有一个东西它长得就像真如啊，很光明，大概有差不多这么多大。它有多大吗？如果有这么大的明珠系在你的脖子这个地方，一点就奶溜呀，对不对？那是哇，一点给它拆掉的，对不对？法华经还把明珠系在领上面，还会不绝吗？有那么 一大颗明珠系在领子这个地方会不绝吗？就是因为没有嘛，才不绝嘛，就是这样意思啊。那不绝就是本绝嘛，你有一天经过文字波罗之后，哗，阿内哦，死绝嘛。所以这三个东西不二嘛，而不是还有阶段之说。这三行歹机根本就是一念相应会念，楞严经说的最明白，这一切的事情根本就是一念相应会，这种东西就是自觉圣智，只有圣人才有办法自己察觉的一种能力，对不对？所以圣道要修，对不对？一定要有修养，一定要学习圣人的修养，然后在世间的生活作息上面，你要用你的修养，在你的身与意造作的时候，证明你有这种堪能性，证明你在一切相中可以得清凉，可以得自在，这才是佛道。不这样做，嘴巴皮建立很多理论，乃至于跟别的学派起争论，这些都不是佛道。所以佛法是一个这么 讲实践的东西，不是这样真正实践，不是弃于自觉圣智的东西，皆妄事耳。所以啦，底下就分成两句。第一句呢，他说：若了心境为事，则分别不生。如果你知道心境就是见相二分，只是分别而已，分别就是一场误会，根本没那件事情，你自己以为有了。所以事就是以为有，其实就是无明，就是不觉，乃至于不觉这个无明。那么如果你知道这些东西根本没有这件事情，那分别就不会生了嘛。分别不生则一心圆明，永离诸相。哦，现在这个时候一心又多了个圆明啦，有没有？一心又多了圆明，你看好，慢慢哦，他会把它凑出来。啊，这个字呢，从一心的简称，现在又加进两个字叫做圆明，有没有？所以呢，就发觉这个一心呢，是又圆满又明白。明白是他很清楚嘛。你看看我们的造作，我们的造作是不是造作之后有了能所，对不对？有了能所加以分别，对不对？分别之后有好丑，好丑之后呢，好了我要取，丑的我要舍，对不对？所以本来有这些字眼吗？本来没有嘛，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造作开始之后呢，前面立一个因，那个因就叫无明，后面立一个事，对不对？那个事就叫分别，那个分别本身就是有能有所。而能所有没有这件事情？本来没有，可是本来没有，你又不知道这件事情。而这件事情，如果你搞清楚，就是这样生，你知道这样生，你随顺妄念的升起，就知道它根本就是自己做的，不是外来的，不是我在那边打坐，妄想突然飞进来，啊，套几关待机。妄想怎么可能突然飞进脑袋瓜？灵想怎么可能突然在脑袋瓜跟鞭炮一样突然被打亮？请问插头在什么地方？对不对？插头插的地方，你怎么知道它会有电？那电又是什么？啊，如果你的大脑通了电，大脑是不是应该死掉掉？所以这些事情都只是名言假例而已，不是，那只是个形容词。既然是形容词，表示它没有主体，知道吗？它就是一种虚无的感受，那在虚无的感受上立一堆的名相而已。所以如果我知道这些根本是分别，如果分别不生，那一念，那一心圆明，对不对？这么圆满啊，这么明白一件事情，它根本离诸相，对不对？没有见相啊，没有能见相，没有所见相，对不对？乃至于没有无明业相。所以只要心对境，这一切的当下，每一个当下，我不生，我不造业，对不对？我就不会有能所。只要没有无明业相，不要有能见，不要有所见相，那三系不生，无明还会有体吗？无明根本不生嘛，根本没有那件事情嘛。那件事情是怎么有的？是你造作出来的嘛？不是有一个无明生出造作？那无明生出造作的话，我这个造作是被决定的，那什么被什么决定？如果真要什么决定，也是我的大脑做了决定。可是问题，你有很清楚看到你的大脑在做决定吗？好，我预设心理学家又创造出个名词，叫做下意识。啊，请问下意识你对？如果大脑是意识，那下意识应该在鼻子或者在喉咙，对不对？于是呢，有喉咙，乃至有人说在心脏，啊，为什么不在肾脏？为什么不在膀胱？为什么不在脚底？那既然可以在这些地方，为什么不在大地？所以你说在哪里都无法证明的嘛。你看科学家到现在为止证明，请问心在哪里？心，请问心在哪里？心照佛法的看法里面根本没有主人，他一切事情就是如是因如是果，因缘凑集的就有很多的现象会出来。你泼了一盆水，水就会往下流，不是谁让它往下流的，懂意思吗？往下流就是一种重力的表现。于是我看到苹果会往下掉，水会往下流，于是我推论有一个力量，那个力量我称它为重力。所以世间法的知识就是依着这个现象，然后去描述现象，安立种种的理论，如此而已。因缘本来有主人吗？有这个道理吗？是道理先成立之后，现象才要发生嘛，对不对？那么请问，在现象没有被发现道理之前，那现象为什么会自动会按照一个原理原则一直不断的反复出现？为什么？难道这背后就是一个所谓上帝东西在做主的吗？佛法根本就不同意有上帝这件事情，乃至于不像西洋哲学一样说上帝已经死了， 上帝不是已经死了，上帝根本不生，无生才能够称为上帝，有生就叫凡夫嘛，然后叫上帝呢？上帝怎么可能由凡夫突然有一天砰莫名其妙死掉以后变神，对不对？所以这些道理都只是一种解释的方式，可是佛法到底有什么别于其他的宗教，以及它怎么样解决我们现在所生的烦恼这个现象，只是要我们了解分别不生而已。而今天今以物为物一心，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了解一真法界圆明妙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必须要先了唯识心境。这是憨山大师这位禅宗大德，他可是为了要去传承潮汐六祖的禅门，了解吗？可是他的结论是什么？他的结论是说，我们今天没有办法悟一心的情况底下，要从哪里下手？要先了解唯识心境，只是识心分别，那个识其实就是无明业相的造作意，然后呢立着见相而分，对不对？三细相就出来了。好，这三细相呢就是无明的相，无明相是什么？无明的相就是这三细相，不是有一个无明，然后这无明当作爸爸还是妈妈，然后莫名其妙没有父亲就会生出三个儿子，对不对？大儿子叫做约瑟夫，耶稣好像是第三个儿子，好像是，这个是历史知识，不管他。好，故须先了唯识心境，生灭心行则当下消亡。我们今天呢，这个生灭心的造作，请把形化下来，请把这个形化下来。我们就是用这个根本生灭无常的心，无常就是空啊，无常就是没有啊，就是清净，对不对？所以生灭就是不生灭，不是有一个生灭的无明八识，然后加上一个真如的不生灭，和合变成阿赖耶识，没有这种事情的。我们以后就会谈到这个事情。其实我们的心就是生灭，生灭无常，跟法性其实是一样，法性也是生灭，我们这一念心性也是生灭，生灭就是无主，懂吗？不是生灭之外有一个东西在做主，什么时候要生，什么时候要灭，因缘生就生，因缘灭就灭，这些事情都是因缘的现象而已，不是有一个主人在做决定，所以你不必去找那个主人翁，那主人翁你去找半天一定找不到的，对不对？各个经典就跟你讲，你可以去找，但是答案已经很清楚了，真的找不到。你不信你就去参参看嘛，对不对？不信你就参参看。所以宗门的人会去参究这件事情，教下的人读教就知道，可是知道跟参究正德最后都要回到世间法这边来，用你自己在身与意在一切世间行住坐卧上去证明你的修养做得到不受苦，这样才是圣人，这样才是圣人。不因为你的方法然后去分别方法谁比较高谁比较低，我讲过很多遍了哈。所以生灭心去造作就当下消亡，于是了解我只要不造作，对不对？如果知道造作会受苦，我不造作那会受苦的因嘛。所以佛法就叫我们要观照因地，不在果地上分别，可是凡夫就在果地上分别，对不对？不管住自己的因地心，却在果地的受苦现象上去怎么样想办法。哎呀，看到白头发了，看到皱纹了，看到自己肚子大起来了之后，才开始就要去减肥，才开始就去染发，才开始要去拉皮，以及打什么唉，实在就像我 那几年在日本出差，住在日本，那看到那个日本那些小朋友们呢，穿那么高的鞋子，穿到后来脚好酸，然后呢乃至到那个地方啊，西布亚就有好多揉替人家揉那个脚的。所以商人呢就在创造商品，然后创造商机，知道吗？用商品来让他受苦，然后跟你讲讲受苦叫做时髦，时髦之后受苦，跟你讲还有个更时髦的享受叫做按摩脚，根本不需要穿那么高的鞋子来酸自己的脚，你不脚不酸何必要去做脚底按摩呢？你根本一切都不需要的。我的苦了公真的哦，这商品文化主宰一切，我发觉上帝是谁，上帝的名字叫做商人，
知道吗？
商人为了要有他的舞台，于是呢，他需要有官当背景，于是创造了政治。于是从古以来，从古至今，政商不勾结才怪，了解吗？这根本都是相待而起的一些万有现象，没有一个是需要的，可是呢，却是必然。为什么？人有贪嗔痴，人就是有无我我所，所以佛看到这件事情，烦恼的根源就是我我所，我我所才是我们以为有一个主人的那个东西，而那些东西是我们可以做主的，只要生灭心当下消亡，一心可入，有没有入？根本没有入，只是消亡而已，哪有入？所以一心可入，其实有没有入？没有入，没有入，请各位加个字，谓之妙。因为你可以得到清凉自在最后的受用，可是呢，根本只是生灭心自己可以控制之内的这个生灭心，只要不再造作苦的东西了，对不对？你就马上可以悟入一心了，而这个悟入没有入，不需要很辛苦的去入，对不对？只需要自己不造作，你不造苦就不受苦，对不对？所以不受苦的方法是什么？不造作啊，那娘，哎呀，原来斗厉害呢，我不知道刚才被冲啊，所以佛法根本不用学嘛。不受苦这件事情其实根本无修无证，无念无分别，不可说，了解了吧？不是有个东西故意不让你知道，对不对？你猜你猜你猜猜半天弄不要紧，根本就是你在每一个念的生灭当中，你管得住你的因地心，就是这件事情。这件事情难不难？对我们来讲真的好难。如果我们一直不断的在心外求法，在这个修行上老是不花死功夫的话，我跟你讲，你学法学不到，法是一定学不到的。不要说你参就或者灌顶加持受到多上层的法，你的法最最最上层，你也没有办法当下就可以有这个修养。这个修养是要去靠实践来证明的，你证明不了，你就是没有正量。正量不等于知见，因为佛法不谈知见，谈你的身与意能不能去证明这个道理。你能够符合这个道理，这个道理就不是理想。所以现在很多人说啊，理想是啊幻想，不对，理想不去做才叫做理想，理想去做根本就是现实，对不对？今天我们老要把理想跟现实打作两截，那是我们喜欢二边的思维，多于两边的思维，如此而已。然后为了要解决这种两边的思维，去创造很多的理论跟方法，对不对？这些事情老实讲有没有必要？都没有必要，都是造作去千年造作，砍拖一堆，结果五个被戏，结果只是叫你要什么生灭心行当下消亡，原来一句话就解决了，但是一句话就要学半天了，学了清楚了，你还管得住你的因地心呢？念念要明白，念念要明白，明白这件事情。明者日月可见，对不对？心是通透的，好把人看到你的行为，就看到你的心，能够对你的行为产生这样的恭敬，所以你才被称为一称叫做行圣道的人，才叫做修行人嘛。所以一个修行人老是随顺世间做事，老是讲有一点不清净，对不对？我们如果今天要护一个出家人的法，应该要让他能够清净，不是要让拖着他随着我们在家人一起不清净。老是讲这样子对不起出家人，是不是这样子？我们的烦恼是要从他身上去看到他实践这条圣道，我们升起信心，然后跟着他道理一分一分的学，一分一分的我们也去证明。我们今天只是善根福德因缘不够放不下，对不对？那他放得下了，应该要让他好好修行，不要让他回过头，对不对？借着跟我们一起说是行菩萨道，然后呢他卸脱不了，我们有罪啊，我们有罪。所以如果今天佛教能够让出家人去做出家人的事情，在家人做护法的事情，这个才叫做儒， 如果出家不做出家的事情，在家人也不做护法的事情，我护了法就有所求，要你来为我的佛像开光，要你来为我这样这样加持，要你为我这样这样这样做这一堆的法会，让他去扫掉很多修行的机会。请问我们今天护法做得正确吗？那你说这出家人不为我做点事情，他是服务业啊，开玩笑。那以后我做一场法会规定要交多少钱，可不可以？的确现在有很多法会就开宗明义，一入门就要跟你讲你打什么斋就要交多少钱。老实讲，这都已经把佛法方便到实在是不可思议的地步了。那把宗教拿来做生意这件事情干丢干丢，那我为了要去找到一个调伏烦恼的方法，就要交这么多的钱才可以得到一个方法啊！我看经得后啊，于是很多人就躲在门里面自己去自修，自修又会搞出一堆增上慢的人。所以老实讲，这些都是不如现象所产生的东西。所以不要说是人间佛教对不对，好修行的主张对不对，没有这个派别的问题，真的没有些派别的问题。你是什么身份，你就去做你那个身份如的事情，一切法如才会不再生烦恼。因为如果一切法不如，所以一直不断要去修正嘛，所以就要去造作以及加添太多太多的东西嘛。佛法哪需要这么多的包装干什么？本来不需要这么多的包装的。所以呢，故为士必须先知大纲。什么是大纲？本无一物。你了解这件事情，方可安心入观。入什么观？入为士观。以我们学为士宗的来讲，就可以知道这样入为士观。所以为士虽然是学相，学法相，他跟信宗了达一真法界圆明妙心是不是一样？如果一真法界圆明妙心其实就是四个字，本无一物，对不对？般若就叫无生嘛，为士就叫做圆成实性嘛，对不对？就是这些事情，名言不同又有什么差别呢？依着名言，你能够搞清楚这件事情，放下把生灭心的造作当下消亡，一心可入。你管他叫一心，还是叫般若，还是叫圆成实性，还是叫做真如，还是叫做什么什么一真法界圆明妙心，阿拉贡那么赶快。所以呢，我们不希望再去分别这些名相，但是呢，名相安立有没有必要？却又是必要，却是必要。所以我们希望不要在名相上，请各位看到倒数第四行，他说了，整个这一切东西我们跳过去哈，使学者救心，要去体救我们的本怀呀，了知起灭下落，易于调治。我们要去把这些形容的这么仔细，把起灭下落讲得明明白白，是要方便我们知道病因，对不对？知道病因才知道怎么去下药嘛，不至于盲修瞎练。所以性相本来没有两样，那你相中的人就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是学相的就徒知名相而已啊。这是结论，这就结论是给唯识法相中的学人一句很恳切的建议跟劝告。现在讲法相唯识的人不了解这件事情，对不对？把唯识法相讲的一堆法相名词跟在背字典一样啊。请问把字典背完了之后，你佛法学会了没有？没办法学会。要知道借由法相的安立目的在哪里，所以大纲就叫做目的。纲举着目章，是说一个网子啊，把那个纲啊，就是那个能够抓得住的那个缆绳啊，那个缆绳要抓得住之后呢，把它抬起来以后啊，那个每个网子的目就会开了。那个比喻什么？眼目。你眼目能够清楚，对不对？眼目能够清楚才不会纠结成一团。看清楚之后，其实实相是什么？本无一物。本无一物，本无一物是在一切未造作之前，对不对？造作之后，如是因如是果，自然有物嘛。那你知道这些是造作而来的，你就要花按哪走，你都要按哪修嘛。这些东西都要很甘愿。如果你了知这一切事情是受苦的，你不再造，对不对？要再造，你要有个更好的理由，那个理由一定要非学菩萨道不可，否则干嘛要造作？所以能够在造作而能够不受苦，不再随业造业，就变成菩萨道最高的精神标杆啊。这是性相而中啊，性相通说这个当中啊，我目学啊去体会孩子那时讲这一段的苦心啊。 那我们下个礼拜了，我好像没解释这个东西啊，这是各位抄回去啊。它是我们下个礼拜要用的，所以请各位啊，去看到它之后呢，然后呢去对照什么？去对照你们应该也有的《大乘起信论列王述》啊，《列王述》一开始啊，从第五页开始就有时差难夺的译本啊，各位随着译本去对照我的那个表啊，我的表是从那边抄出来的。那下个礼拜再跟各位解释这个表怎么来看唯识的东西。好，我们今天在这个地方圆满。